啊，利利亚，我们长子传道，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安息日啊聚会的早上，我们一样先照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我们要从诗篇开始读。啊，我们请翻开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我们读经到此。啊，那今天上午安息日的聚会，小弟想要用末世的风潮做题目，我们一起来查考。啊，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会看到这个末世这两个字。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末世。我们来看提摩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小弟来念。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末世？基督显现的开始就是末世，也就是基督降生以后就是末世的开始。那么末世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是一个风潮？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小弟来念。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灵界的征战，这个魔鬼被摔在地上，那么后来呢，他就吐出这个口中的这个水。那这个十五节里面提到这个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个就是一种世界的潮流。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世以后，越接近末日的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是末世的开始，那么会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之日。越接近末日的我们，就越会遇到这种世界上的潮流，会伤害，会这个影响全地。那所以在今天我们处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是有需要做哪一些准备？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潮流，什么样的风潮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这个末世的风潮，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会有一种性情凶暴的风潮。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再来看第三节，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会有许许多多的现象，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性情凶暴。什么叫性情凶暴？就是对人没有怜悯，非常的残忍，只求伤害别人。其实我们从整个这个我们自己的环境跟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如果以我们比较远的国家，离台湾比较远的国家，以美国来讲，它有时候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枪击案件，光这个2023年2024年就有将近40件都是有伤亡的。那么前一阵子在这个雪梨的海滩也发生了这种杀人持枪的攻击。那么以我们台北来讲，昨天也发生了相当这个让人人心惶惶的恐怖攻击事件。这个我们看到从整个世界的趋势，其实就是神写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要懂得去面对，要懂得去防范这种末世的风潮，末世的这种其中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性情凶暴的风潮。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事情的发生？小弟刚好昨天这个回来台湾，然后这个拿着行李走在捷运站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拉起封锁线，也看到了这个刑警拿着这个长枪的，不管怎么样走在路上，全部的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不管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圣经都有给我们一个指引，在平安的日子要怎么样来度过，在困难的日子要怎么样来面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性情凶暴的风潮呢？其实是有的。我们来看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来看35节，面对末世风潮，尤其是我们先讲的第一个就是性情凶暴的风潮，我们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我们来看22章的35节到36节，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主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比较完整的记载，他第一次差遣这个许多人出去，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带钱财啦，不用带这个换洗的衣物，整个路上会有人来供应。但是在主耶稣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跟这些门徒讲说，那我以前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叫你们准备任何的东西呢？他们说都没有。但是呢，主耶稣到这个36节的时候就讲，但是从现在开始，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个卖衣服买刀不是叫我们去攻击别人。其实我们看到后来呢，彼得在动手的过程就知道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用武力去攻击别人。但是卖衣服买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基本防范危机的意识。不管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或者是在日常的生活上，我们都可能越来越常遇到这种有危险的事情发生。但圣经告诉我们， 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有时候神赐给我们比较安全的环境，那我们就在这样安全的环境过信仰的生活。但是有时候神让我们面对的是比较危险一点的环境，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防范意识，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管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或者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如果环境改变了，那我们也要跟着有一些基本的改变。小弟记得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这个师长教导这个如果有出去赶鬼的时候，我们一般教导那个祷告眼睛要闭起来是为了专心，可是赶鬼的时候这个师长的教导，你祷告眼睛就不要闭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可能被鬼附的人就会打你真的听过一些前辈一开始这个忘记了很专心的祷告，结果哇就被揍了一拳，这个很痛这个是传福音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其实我没有这种基本的意识，好像如果我们去一些比较治安没有那么好的国家，可能你去办公或者去旅行，别人可能都会叫你这个财不露白然后这个背包要特别背在前面。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防患未来的意识，尤其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有的环境呢慢慢在改变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模仿犯罪的情况发生这个虽然这个长辈讲这个拍泥当搞笑狼这是好像这个恐怖的人会越来越多其实当整个大环境越来越趋向罪恶的世界从圣经里面看这个会有越来越多危险的日子当然从圣经的角度出发神不是希望我们每一天这个疑神疑鬼的过日子好像现在走在街道上然后就要怎么样好像非常的害怕其实不是这样但是圣经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基本的防范意识这个我们最近如果因为昨天发生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网络上有的都有很多当时候发生的这个比较恐怖的影片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确呢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失去了这个防范意识这个歹徒在这个捷运站丢烟雾弹的时候哇这个竟然我们有的长辈还是这样走过去都看到两三个长辈都这样走过去那别人就留言那这个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失去了一些危机的意识这个是比较我们要这个担心的所以第一个面对性情风暴的凶暴的这个风潮呢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我们要知道可能最近呢会有这种比较多这种恐怖的事情或许会有人看到被吸引想要成名想要去做这个恐怖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在这个特别的期间我们要这个基本这个躲避危险的这种防范意识再来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了基本的准备以后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躲得过所以呢主耶稣的主导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十三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三节主耶稣的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有时候这个虽然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但是呢还是会遇到很恐怖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网友这样子留言这个遇到有人拿刀子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知道要跑第一时间还在那边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上网去查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有这个学者是用四个 F 来表示我们生命当中的四个状态第一个就是 fight 就是遇到危险你可能会跟他争斗 fight 第二个就是 flight 就是逃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逃跑第三个 F 就是 freeze 就是你会僵住这个我们这个看到一些影片呢看到有人第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小弟昨天在 走回来的路上，就在想说，哇，我现在拿着这个行李，因为一路上看到这个影片啊，也就想啊，如果真的是我遇到的时候会怎么办。我推着这个回国的行李，这个如果第一时间看到有人拿刀子在杀人，我会怎么办。小弟想一想，第一时间我可能也是会僵住，可能会想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可能在短短的这几秒间呢，你也是来不及逃走。当然第四个 F 就是这种讨好了 ，fawn F-O-A-W-N 就是这种讨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面对的这个危险，突然间的危险，我们刚刚讲的是应该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有的时候是人体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在你有意识以前，你的身体就是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是在那短短几秒间，那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能够脱离凶恶，脱离那个能够会伤害我们的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跑，有的时候遇到危险真的叫你跑，你有可能是软脚的那个，你有可能是当下不知道反应怎么反应的人。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种性情凶暴的风潮，我们讲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再来，我们要在平常的祷告，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能够脱离凶恶。那第三个呢，比较积极一点来讲，我们这个如果知道状况危险的人，我们要懂得反应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一章，要怎么样去抵挡这个性情凶暴的风潮。犹大书的第一章，那我们来看23节，犹大书的第一章23节，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人已经现在很危险很危险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法把他们给救出来。不管是现在遇到危险的人，还是准备要去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如果现在在网络上呢，会看到一些仇恨性的发言，这个昨天这个台北捷运这个中山或是台北车站这边发生了这个恐怖的事件以后，我们发现有少部分的一些人也开始也做这种恐怖的宣言，说那我也要学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种性情凶暴的风潮？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对于这种现在有这个危险的人呢，有这种危险言论的人，我们就赶快要反映给相关的单位，让他们去调查，让他们去如果发现真的属实呢，能够去阻止，可以去防范，防范他伤害别人也伤害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性情凶暴的风潮，我们讲第一个要基本的防范意识，再来第二个平常的祷告，我们要求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凶恶，能够避免遇到这种不想遇到的事情，很凶残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讲的，如果你看到这个有一些人已经陷入这种恐怖的状态，常常发表一些恐怖言论，三不五时就吐出说他干嘛干嘛，其实从这个以往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反映给相关的单位让他们调查会是比较好的方式。那当然第四个最后来讲，长期而言从圣经来看，我们应该要平常就要关怀这些比较弱势的人。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61章，以赛亚书的61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身为这个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力有所及呢，我们 应该要医好身边伤心的人。我们发现每一个凶残的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过的事情，一定都会有他自己本身的故事。那当然我们说对于这种凶杀案的凶残案的这个现场，比如说假设现在这个有人突然这个拿刀子在袭击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走上去说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讲，你可能已经被捅好几刀你就死在那边了。这个我们讲的是长期而言，在记得发生的当下，我们如果可以逃避，以一般人而言，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一般人，一般人而言先逃或是躲，然后再来真的逼不得已你才是反抗啦。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因为他们做恐怖攻击他们已经有相当的准备了，我们平常我们没有准备，你第一个时间你上去跟他搏斗，那不一定是一件这个最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一般人，对于大部分一般人而言我们先这个能逃则逃，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最后就是真的逼不得已你被逼到角落了，我们当然就是求神向神呼求，然后来反抗，这是尽自己的本分。但是我们大部分呢，我们第一个时间呢，我们不是受过专业训练，你在没有任何这个装备的情况下直接就跟他做徒手的搏斗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这个我们要先懂得躲避危险，那这个求神感动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长期而言，我们要怎么样去尽量减少这种性情凶暴的事情发生，就是要懂得去关心身边伤心的人。当这个人呢慢慢陷入了一种难过的状况长时间没有解决，他可能比较容易被引诱出这种极端的行为，他还是觉得很快乐。我们现在网络都会看见一些仇恨的发言，昨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一些人说这个谁某某某是我的兄弟对不对，然后说这个这只是刚开始，我会继承他未完成的志业，然后就开始预告这个月的几号要在哪一个地方，我还要再来做。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恐怖的言论，所以我们记得看到了，如果记得就从火中抢救他们，赶快检举给相关的单位，我们能做的就尽量。但是长期来讲，有一些人心里已经有病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用智慧这个求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来帮助这个身边比较弱势的人，我们也可以减少这种性情凶暴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讲末世的风潮第一个就是性情凶暴的事情我们要怎么面对。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要有基本的防范意识，因为可能环境已经有点改变了。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遇到了没办法所以求神能够救我们避免这件事情。第三个，我们如果看到这种现在紧急状况的人已经发表这种仇恨言论了，记得要这个检举给举报给相关的单位，请他们去调查来帮助他避免伤害的事情发生。第四个，最长期而言，我们要关怀这种身边比较弱势伤心的人，能够去减少一些遗憾的事情发生这就是第一个末世的风潮，就是性情凶暴的风潮。再来第二种风潮就是性开放的风潮，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 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就代表了在末世会有宗教跟肉体上面的淫乱，而且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所以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这个过去呢，大家对性的观念越来越开放。以这个世界来讲，你不用是男女朋友也可以发生性关系，只要是看上眼的或者是说想要享受，都可以去一起来这个这个快乐。小弟之前也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在澳洲发生的一些事情记得小弟有一次在这个某一个这个工地在工作这个是做这个隔热的。后来呢来了一个同事他是这个非裔的美国人大概四五十岁那这个一开始这个聊天聊一聊，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讲，他叫我英文名字说，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雪梨？因为这个小弟都在这个西边都在博士。我说我还没有去过雪梨这个同事就跟我讲，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雪梨因为他的这个背景他这个四十几岁已经跟他太太离婚了然后也是蛮可怜的那他你去雪梨会很快乐。为什么很快乐？他说可以随意的发生关系，你要找男生也好，你要扮演动物也好，你要什么什么也好，他跟我讲得很露骨。他说我跟你讲，你去那边你会开心的要死，如果我们真的去那边就真的会要死真的肉体跟灵命都死亡。对他来讲呢，这是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你去那里吼，这个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男生跟女生，你要扮演动物的什么的都有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去那里会很快乐。小弟那时候听他这样子讲我在想说，难怪你会离婚，对不对？难怪你对你来讲那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其实从我们自己身边呢，不管在大学里面呢，或者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性的开放是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大家把性当作是一种享受。可是其实从圣经的角度，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信仰，你都应该要尊重神当初所设计的这个肉体的关系是不可以随便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希伯来书的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从圣经里面来看，婚姻的尊重不是只有基督徒，圣经说人人都在东当尊重，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婚姻，不是夫妻就不能发生夫妻之间的事情。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人嘲笑我们你怎么那么古板，这什么年代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当初的设计，神的标准，你不是夫妻你就不要发生夫妻之间这个才能够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讲办公室的恋情一夜情或是什么种种的都好，我们应该要尊重神当初设计的这个婚姻所以我们要懂得保守圣洁，远避这种性开放的风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讲我们要怎么样远避这种性开放的风潮，就是要躲避这件事情，然后要找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我们不要当他们在宣扬这种事情的时候还迎合别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小弟说这个之前在这间做 防火隔热的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因为都是这个 这个欧美的人比较多。哎，记得这个有一次，哎，他们问我说，哎，刚到没多久，因为大家处得很快乐，还说，哎，那个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我就说是几月几号这样。哦，他说，哦，那这样哦，你生日的时候我们要送你一个礼物。哦，我想说，哇，我才刚到这间公司没有多久哦，这么好哦，要送我什么礼物？我说，哎，要送什么礼物？哎，他们就讲得很露骨哦，我们集资哦，要帮你破处啊，听得懂哦？这个，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们讲，我到了这个公司以后，我说我礼拜六我不上班，我是基督徒，我们是保守圣洁的。然后他们就很讶异，哈，你这个保守圣洁啊，这个。所以后来他们问我生日说，哎，那我们帮你哦，找一个女生哦，来帮你庆祝一下。哎，对于外面的世界哦，真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某一个这个纽西兰的同事哦，还开那个照片给我看，你看。这是我生日十八岁派对的时候，他们就去请外面的女生，然后当然男生都脱光光，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有时候外面的风气，我们应该要远离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属灵的同伴，不然有时候时间久了，本来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都习以为常啊，对啊，大家都是这样。当我们一直在外面的这个价值观一直在打转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奇怪的事情都变成不奇怪了。但以今天的世界而言，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来找这个属灵的同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灵修的课程，不管我们是在学生这个学生联会，或者是少特班啊、国中班、高中班、大学的这种属灵的聚会，还有平常礼拜六的宗教教育，这个上下午的聚会，我们要多多来参加，因为我们要多多找到这些属灵的同伴，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属世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性开放的风潮以外，我们也在今天的世代看到一种性别混乱的风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性恋，我们讲的前面讲的就是性情凶暴的风潮，刚刚我们讲的是性开放的风潮，现在我们讲的是性别混乱的风潮，就是这个同性恋。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从保罗的时代开始，这个以前其实就有了，就有这种男与男发生不应该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性别混乱同性恋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看到，好像越来越觉得要懂得尊重，可是其实回到圣经本身的标准来看，我们跟外面的人标准是不同的。这个世界觉得可以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有宗教上面的自由，法律赋予你要拜什么神，要选什么宗教就可以，这是你的自由。可是我们有宗教自由，不代表我们不会得罪神。我们今天假设是基督徒，我们在真耶稣教会受洗，我如果发挥我的宗教自由，我现在我又跑去拜不同的宗教，拜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神，请问这是不是一种罪？在这个国家来讲，这不是罪，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一个罪。今天同样的道理，这个性别混乱同性恋这件事情，在这个国家可能它定义不是一种罪，但是从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是神很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回到神当初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设计。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我们今天来看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神当初在创造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看到，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走兽昆虫都是各从其类。神当初怎么设计它，什么设定，它就照着神所计划所规划的方式走。那神当初对我们人是怎么设定的呢？我们来看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从圣经里面看到，就只有两种性别，男性跟女性，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今天在有一些国家，有这种光谱一般的性别，有这个几十种以上的性别，这个都是违背了神当初对我们的设定。圣经告诉我们各从其类。有一些人可能会讲，我是这个男生的灵魂生在女生的肉体，我生错了这个地方了。其实从圣经里面来看，灵魂本身是没有性别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我们来看三十四节，路加福音的二十章，我们来看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没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性别是这个世地上神所创造出来的，给人类，就是男跟女，就是两个性别。我们看动物之间，有的动物会自己去转变性别，很奇妙，那是神给他们设计。可是以人来讲，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设计。神把我们放在男生，生理的性别是男生的身体，生理的性别是女生的身体，我们就应该要尊重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设定。灵魂本身是没有性别，性别是在这个地上才有，回到了天上以后，没有这个嫁娶的问题，没有这种性别的问题，大家就跟天使一样，是没有性别。性别是神在地上创造给我们人类的，要我们去遵守神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设定。神希望男生就做男生做的事情，女生就做女生的事情，是生理的男生跟生理的女生，也就是基因决定的部分。当然有很少一部分的人他的身体有特别的这个状况，那是以个案来处理。但是以我们大部分来讲，神当初设定你的身体是这样，你就应该要负起这负面的这个工作。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呢？希望神，神希望我们做一些事情，行善。什么叫做行善？就是做神当初所设计所预备希望我们做的那个，才叫真正的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神对我们这个时代有期待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它做好。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身份，在这个家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你要生在什么样的时代，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性别，那个不是我们决定的，那个是神的安排，到后面就是这样。但是神既然这样子安排，一定会有他所期待我们在这个环境，这个身份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交错功课。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考试，假设今天是考数学，出了一个数学的计算题，有十根香蕉分给三个人，请问一个人会分到几根，然后会剩下几根？这个香蕉的故事啊，对不对？很简单算嘛，这个十根香蕉，三个人，一个人会分到三根，还余一嘛。这个如果我们有写这个计算题就是这样。可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考试这个出了这个计算题给你， 然后你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啊，你写了一篇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 短篇的论文，在这个数学计算题里面，你觉得到时候考试出来的时候成绩，你这一题你会拿几分？你会拿零分。虽然 你很用心的在写，可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问题要问你的，你该有的回答。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是男生的身体，你就做神希望男生做的 事情，你是女生的身体，你就做神当初设计你是女生的身体。你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交功课的，到时候神审判问你，哎，这个我这个设定了你是男生，你有没有教男生该做的功课啊？我设定你是女生，你有没有教女生该做的功课？你不要男生教女生的功课，女生教男生的功课。哎，考试的时候考的你是数学题，写的是叫你写数学作业，你去教一些另外的作业，那是没有办法拿到分数的。圣经期待男生是什么？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男生的要教的功课是什么？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一般而言，我们如果是男性的身体，我们的力量什么都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要懂得，懂得要记得不要滥用我们的这个血气去做这种家庭暴力的动作，不管是言语上或是行为上，这都是很不适宜的。我们应该要懂得怎么样追求属灵的力量，而不是滥用血气的力量啊！这个就是神对男生所期待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追求属灵的力量，而不是动用这种血气的暴力，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啊，这是其中的一点。那女生，神对女生的期待是什么？神当初创造女生，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就说，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于是神造了那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本来的意思就是帮助。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就是被差遣的，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里告诉我们，女人不是比男人差，而是当初神在设定的时候，神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女人更多的是要做帮助的动作。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是有这个主领跟翻译，这个有的教会还这个讲可能闽南话或是什么，还有翻译。有翻译不代表这个翻译的地位，比主领低啊，大家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今天在家庭关系也是一样，女人不是代表比男人差，很多女生的能力都比男生很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教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另一半，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家庭，这是神对我们其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看到生命不要去违背神对我们的设定。如果我们从小考试你是什么科，这个题目怎么设计，你就要照里面去回答，你才可以得分，将来回到天上也是一样。你不要去交一个莫名其妙的作业，即使你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但是文不对题，拿不到分数。所以我们面对末世的风潮，我们一开始讲有性情凶暴的风潮，要懂得有基本的防范，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方向。再来有这个性开放的风潮，我们要多多与属灵的同伴来一起祷告。最后一个我们讲有性别混乱的风潮，记得要回到神当初对我们生命的设定，才可以对神来交账。我们上午的分享到这边。